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彭德怀。彭德怀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和朱德齐名，192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和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他是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的团长。他早期最出名的就是1930年奉李立三的命令，就率领红军突袭长沙，占领了长沙有11日之久才撤出。之后他率领红军指挥反围剿战役，歼灭了这个国民党军队几乎10000人，在第三次的围剿当中再灭国军47师的一个旅。但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在广昌战役呢，他的军队就受到重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彭德怀和红军的德国的顾问李德在战略上是起了争论，彭德怀就以为李德的战术错误而引申今次的失败。在1934年，红军决定离开他们的苏维埃区，开始他们所谓的25000里长征。彭德怀是属于红军的第一方面军。1936年抵达延安的时候，彭德怀被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是中国工农军第一方面军的司令员。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在历史里面所称为的八团大战当中，屡次击败 日本的军队，获国民政府蒋中正亲自颁发这个所谓嘉奖令。在国共内战里面亦都屡建奇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建国之后，他又率领志愿军参加这个朝鲜的战役，和联合国军队特别是美军征战。他当时亦都是担任中国国防部的部长。彭德怀这样的战绩，这样的背景，他应该是被国家人民尊重和敬仰，但事实并非如是。他是毛泽东在庐山会之后被打为这个所谓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在文革的时期更受到空前的凌辱、禁锢和虐待，直至1974年因为犯直肠癌得不到治疗的救治，就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76岁，一直至1978年才得平反。为什么彭德怀竟会有这样的收场呢？这个就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了。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的仔个独仔毛岸英之死有关的。1950年毛泽东要彭德怀带这个毛岸英去朝鲜参加战争。彭德怀就对毛泽东说，他说主席，子弹是没眼的，我老彭死了之后不足惜，但岸英这么年轻，不能够叫他去朝鲜的。毛泽东就对他说，老彭，我相信你，你是战神，我无论之搞秋收起义，国民党追着我来打，整伤我的脚，但你老彭打了成世的一辈子的仗，丝毫无损，我将岸英交给你，我极之放心。毛岸英在志愿军的司令里面是属于俄文的翻译，他隐姓埋名，任务是被苏联专家做翻译。当时在司令部里面有很多的参谋的，譬如好像丁金鱼、成普、杨凤安、杨迪，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所以军事上轮到毛岸英去管的。彭德怀就怕这个太子出事，所以就叫了从西安调来的高瑞恩，就是1日24小时呢去看住他，希望呢是可以保护他。高瑞恩就是这个彭德怀的参谋，非常精明能干的。在1950年11月25号就是毛岸英出事那一天，他突然间想起在作战室里面有10多只鸡蛋，是朝鲜副司令这个卜一宇送来的。彭德怀就想着这些鸡蛋是送给伤兵吃的，但毛岸英看到的时候 就想拿来吃了，于是呢就用这个火炭呢是煮这些鸡蛋。 就煮完一隻又再煮一隻。那時就來天光的時候，美國轟炸機可能因為偵察到就投下燃燒彈，當時高瑞恩就撲在毛岸英的身上，但結果他兩個人都死了。彭德懷就將毛岸英死的真相告訴周恩來和中央黨校的楊憲珍校長聽，但毛澤東調查這件事情的時候，很顯明呢他們兩個都沒有將這件事的真相告訴毛澤東聽，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毛澤東從蘇聯得到一個的情報，美軍已經知道這個司令部之所在地，所以呢就發了個電報給彭德懷，叫他要遷徙這個的司令部。彭德懷沒有聽到，以致導致毛岸英的死。但這種說法呢並不正確，因為根本就是沒有這個電報的存在，也都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件事情。但這件事就令到毛澤東對彭德懷懷恨在心。在廬山會議結束之後，彭德懷曾經對他的侄彭啟超這樣說過，說毛主席這一次在廬山打了一個悶棍，打到我遍體鱗傷，好歹的還沒拿出去斬首，黨籍也都沒有開除。但毛澤東整人就往往是從死裡面整的，他不像斯大林那樣就拉出去槍斃。毛澤東說不斬頭關在這裡，其實生就不如死，他是慢慢折磨你而死的。廬山的會議究竟是什麼來呢？為什麼說廬山會議就是彭德懷和毛澤東決裂的導火線呢？在1958年毛澤東就發起這個大躍進，當時彭德懷對這個運動有很多質疑和反對，他自己親自去到北方的農村視察，發覺糧食收成是被大大的誇大，農民實在在這裡捱飢抵餓。毛澤東推行這個所謂大煉鋼鐵，於是就將那些農民的房子就拆了，樹又斬了，將甚至煮飯的煲都當了廢鐵來煉鋼。毛澤東宣稱這些糧食產量是天方夜譚的神話，不是真的。彭德懷自己親自去到自己鄉下裏面睇一睇個情況，見到嘅時候慘不忍睹，一片荒涼。於是佢個人就俾咗200蚊俾老人院，200蚊俾咗兒童院，叫佢哋買啲食物同埋買啲衣裳嚟保暖。於是佢就發咗幅電報俾毛澤東，表明真相，但毛澤東冇理會到。1959年7月，毛澤東召開廬山會議。又稱為這個叫神仙會，有點名100多個人參加，要讀書暢所欲言，國內情況放鬆一下，帶埋去妻子同埋細蚊仔，有一段時間去到這個廬山一個所謂退隱的地方，日日是飯菜豐盛，晚上不是看戲就跳舞。在分組會議裏面呢，在這個小組會議，彭德懷就忍不住就將這個國情的真相在個小組裡面講出來，並說明政府所報的報那些數字全部是假的，對毛澤東有不少的批評，說他是腐化，但他的話只是少數組內幾個人知道。在簡報裡面，彭德懷的言論和意見一點都沒有表達出來，他也都沒有機會跟其他人講，因為毛澤東沒有召開這個全體的會議。到了11日的時候，他突然間就收到消息說會議就來要結束了，他心急就寫了一封信，所謂萬言上書，親手交給這個毛澤東，語氣呢就比在小組的時候溫和得多。但想不到這一封信就帶給彭德懷悲慘的收場。為了掌握軍權，毛澤東首先就找了林彪來代替彭德懷，又將彭德懷和跟他有來往的人打成叫反黨集團，包括參謀長黃克誠、外交部長張聞天、湖南省的第一書記周小舟。毛澤東就在7月23日就召開全體會議，不用舉手就宣布全體一致贊成通過譴責這個反黨集團。結果是怎樣呢？ 彭德怀就被送往北京软禁，他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为罪人。王克诚的夫人就因为害怕到患上精神病，而毛泽东一个年轻的秘书叫做李锐呢，被流放庐山会议之后20多年，大半时间是坐监的。庐山会议之后继续推行毛泽东所谓大跃进这个计划，中国就死了2000至3000万人。彭德怀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包括肉体的苦、心灵的苦，尤其是在文革的时候更加被打被辱，他受过很多很多的痛楚。1974年的时候因肠癌就病逝，死的时候火化就不用彭德怀的名字，将他改了个名字叫做黄川。在他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太太都没有见他，没有一个人。他屡次想要求见下朱德，亦都朱德没有被通知，就孤孤单单痛楚的失望的就离世。死的时候连他真名都不用，只是有一个化名黄川，这个就是政府所规定下来的。我们会不禁问，做人为什么呢？好像彭德怀一生这样，为什么会遭遇这些这样的遭遇呢？为什么政治是这么黑暗的呢？做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想起耶稣讲的说话，人若得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好，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